Advanced Chinese Reader, Lesson 13, Sentences, page 259.
昨天我太累了，回到家里饭也没吃，衣服也没脱就睡了。屋子里这么暖和，你怎么不脱下大衣呢？ 这件事情你得完全负责，你可脱逃不了责任。昨天晚上尚显文汽车出事受伤很重，到现在还没脱险呢。他把我的钱借去已经3年了，我每次向他要，他都推脱不还。这几年我很想周游全世界，可是事情太多，总是脱不开身。 张先生的儿子行为不好，张先生想和他儿子脱离父子关系。二，你和中央银行的储拿陆登云熟不熟？现在已经是秋天了，树上的各种果子都熟了。端午节晚上，我们通讯社的总编辑请客，所请的都是新闻界的熟人。 我对用部首的方法查字典还是不怎么熟悉。他对于统计这种工作是相当熟练。金师成的儿子今年才14岁，长得很成熟，好像一个大人。要想讲一篇文章，记住必须把它读熟。 这次的演讲很重要，我必得把演讲词念熟了。三，曲达之老先生已经到了残年了，还是那样努力的工作。这次的战争，双方残杀得很厉害，因为打仗的关系，我家的产业都损失了，仅有残余的这所破房子。 经过甲骨文专家的调查，此地藏的甲骨残缺不全。《老残游记》是一部小说的名字，一共有20篇，著作者是清朝时代的人。四，大华书局周年纪念减价，各种书都折价，折半卖出。 昨天我们坐飞机到云南去，很危险。飞到中途发现汽油不够，又折回了。英文的曲折没有拉丁文那么复杂。五，我正在忧愁没钱给房钱呢，恰好我的学生给我送来了50块钱。你这次的作文比以前进步的多了。 用词儿用得相当恰当。中华书局出版的《老残游记》，每本5块钱，我恰恰有5块钱，于是我就买了一本。六，龟炳文常常来向我借钱，我不想再借给他了。今天他又来，事情也巧了，恰巧我不在家。 今天我去拜访中华晚报的总编辑，去的不巧，正巧他出去了。早上到理发馆去理发，碰巧遇见老温了，理完了发，他请我吃的中饭。你看马教授客厅里摆的东西样样都是那么精巧，他并不是花言巧语的人，可是他话说的非常技巧。 我昨天到市政府有事，巧极了遇见多年不见的一位老朋友。我正想请一位先生教我一点中国古文学，巧得很，我们楼上搬来了一位文学很好的老先生。七，汤展文除了在中大当教授之外，还有一个副业，他的副业是写作。 商副校长虽然学问那么好，可是老是给人家做副手， 大华公司的总经理是林雨田，副经理是谁呀？中华民国副总统曾经到美国访问，和美国总统谈话以后发表联合公报。昨天是双十节纪念，中国大使馆招待各国领事、副领事。我们主要的农产品是麦子，副产品是豆子。八，那两个国家本来绝交了，最近又重新建立了很好的外交关系。大家一致努力增加生产建设。在抗战时期有一个口号是抗战建国。据说那个国家又建造了几条最大的货船。昨天参议院开会，有一位议员建议提高工人的工钱。中国封建制度的开始时代是周朝。福建省西南边是广东省，东南边沿着海，海的东边就是台湾海岛。九，现在中国已经壮大起来了。周泽文在壮年的时候身体都不怎么强壮，何况他现在年纪已经老了呢？政府从改组之后全部是少壮派了。战争真是太可怕了，有多少壮士都是死于战争的。我们家只有一个壮丁，就是我儿子。十，庄显周现在在研究庄子呢，他研究的结果是庄子里的文章不一定都是庄子自己做的。康聪教授的女儿又聪明又庄重，校长夫妇非常爱她，看她和他们的女儿没有两样。我的钱并没放在银行里，我是放在一个钱庄里。十一，做一套西装起码也要买三码半料子，打麻将玩多半都是用码子，玩完了之后再给钱。你看码头上有很多人在那儿接船，一定是有要人到这儿来。我们学校的考试卷子上不准写名字，都是用号码。有的军人不用他们的真姓名，每人有一个密码，他们大家都互相知道。昨天从前线收到了一个电报，是密码电报。十二，中国的山西省简称叫做泾。许世范本来是学校出纳部的办事员，因为工作上表现得好，所以晋级做主任了。美国大使定于本月15日上午觐见总统。晋国是周朝时期的一个国名，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晋朝是朝代名，是三国以后从公元265年至420年的时候。十三，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回到我的北京老家了。你的想法简直是做梦，你说的完全是梦话。我对他那么好，梦想不到他对我会有这种态度。老姜没有钱，天天说想旅行全世界，简直在那儿做白日梦呢。我那个计划，大家如肯努力，真能实现，并不是梦想。《红楼梦》是清代的小说，这部小说是形容一个大家庭里头的情形。十四，我年纪老了，脑力不够了，说过的事情马上就忘。你的脑子太简单了，你再想想，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你看你的脑门子上有好些黑点儿。我看书看得太久了，我得出去换换脑子去。十五，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头尾，不要有头无尾的。句尾上的字啊、那、吗，对句子的意思有很大的分别。昨天下午美国领事馆里开鸡尾酒会，别看他年纪那么小，说话老是那么有头有尾的。16，全体学生具名写信给校长，反对把李教授免职。那件事情我们谈得很具体了，这一两天就有了具体办法了。他有一套做家具的工具，他家的家具都是他自己做的。那些东西不是工业器具，那是一些农具。我们这条街上新开的那家文具店专卖文具，不卖书。17，你看那条船上装的人太多了，船头船尾上都是人。18，第一第二的第字是词头，这儿嘴儿的儿字就是词尾，桌子孩子的子也是词尾。19，请你们用红笔把这些句子里的副词和动词都画上线。20，讨论粮食问题的一些决议，除了正本之外，还需要一个副本。21，你知道不知道哪种语族的范围最广？中国语言是属于汉藏语族，印度的语言多半属于印度语族。22，上古汉语的根据是纪元前600年左右的《尚书》《诗经》，中古汉语的根据是纪元后600年之后的一种语音学的书。23，中国从前的乡村里是男的耕田，女的织布。24，广义就是把原来的意义扩大范围的意思。25，我意料这件事情不容易办，很难想出一个具体办法。26，庄先生虽然经济情况不大好，可是他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27，明朝末年因为接连着发生天灾人祸，所以人民的生活很困苦。28，张先生张太太他们要旅行全世界去，让我给他们照应照应他们的孩子。29，那个食品公司专门卖儿童食品，水果和青菜是属于副食品。30，《红楼梦》又名《石头记》。31，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度过了10年穷苦的日子。32，请你念在老朋友的关系，再帮我一次忙。33，他借我的钱，有王先生所证明。34，他是个老革命家了。他是第一个主张打倒满清政府的。35，这种音乐具有中国民间诗歌的调子。36，昨天在路上遇见一位少妇，她不住地看我，好像认识我似的。37，我当兵的目的是要救国救民。38，要是他重回到大学来读书，我们又可以同在一处研究功课了。39，我接到父亲的信说母亲得了疾病，所以我没心思读书了。40，他们几个人因为立场相同，所以结成一个团体了。41，这次考取的留学生不久就要出国了， 所以教育部长特意亲身来跟他们讲话。42，他那个剧本写的是战国时候的故事，写得非常动人。43，中国古时候就有人说过，国家以人民为主。44，我看他的面目很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45，他心里虽然很难过，可是他对我说话的时候脸上还是带笑。46，那个饭馆不但价钱很贵，而且附加小费。47，我的童年完全记不起来了。你把我的电话号码记起来了没有？写下来了。48，中国具有3000多年优良传统的文化。
Lesson 13, Narratives, page 272.
一，庄子是中国古时周朝末年的人，他本来姓庄，名周。因为他很有学问，所以后来大家叫他是庄子。他写了一部书，书名也叫庄子。他出生确实的年月没人知道，只知道他死的年月，大约在公元前275年。庄子学说所主张的道理是积蓄老子学说的道理，而加上他自己的一些意见，所以庄子对道理的观念大致和老子的相差不多。庄子对人生的看法很特别，很容易被人误解。现代有一位学者就不赞成庄子的主张。庄子的主张是不争论是非，他说是非的问题并不是绝对的，每一个人不应该认为自己的意思是对的。他又说人没有绝对没有一点错的，那又何必争论是非呢？所以现代那位学者说，庄子的主张是打破一切是非，如果那样，社会永远没有革新的希望，社会永远是不会进步的。其实那位学者的见解也不太对，庄子也是思想革命家。庄子对道理的观念虽然和老子相同，而他所著的书一共有10万多句话，把他的思想写得更有系统。庄子有一段有意思的故事，他的太太死了，他坐在地下唱歌，他的朋友对他说，人死了不哭已经不对了，你怎么坐在那儿唱起来了？后来他的朋友知道庄子主张生和死不是两件事，乐和忧是一样的，原来有高深的道理。二，晋朝时代有好些文人都相信鬼神，有一位很有名的大学者也相信鬼神。他说鬼神我们虽然没看见，但是有历史所传，一定是有的，所以形成当时一种专门编辑鬼神的民间故事的风气。原因是当时是一种战争残杀的时代，人们的脑子里对当时的社会不满，对统治阶级要反抗，人们就借着一些鬼神奇怪的故事表示不满。后来这些东西让文学家整理过了，多少有一点改变，可是有很多民间故事仍保持他们原来有的特点和内容。我们现在从晋朝的民间故事里来看他们的内容和风格，我们可以无疑地断定那是当时的民间故事。在晋朝的民间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很显明的是对当时封建统治的不满，借着民间故事跟神话表示出来他们希望很美满的生活， 我有一本晋朝民间故事书，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因为年代太久了，都已经残缺，书的封面都没有了。在卷五上有一段故事，是天上神的女儿，到了人间嫁给一个穷人，那个穷人为了父亲死了，自己把自己给卖了。神的女儿同情他，于是就嫁给他了。嫁了他之后帮助他，这个民间故事后来曾经写成了京剧的剧本。还有一个故事是在卷十五上，也是同一类的故事，有男女两个人私自订了婚，男的因为当兵去走了，女的被父母逼着改嫁别人。因为女的已经有了爱人，她不愿意嫁给别人，所以自杀了。等到男的回来了，知道女的死了，独自一个人跑到山上去哭。后来那个女的活了，终于结成了夫妇。我认为这一类的故事都是封建制度时期人民希望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三，《红楼梦》是中国最有名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最能够感动人的作品。最成功的是思想和内容相当的丰富，作者用很丰富的艺术形式充分地表现出来，感动了读者。《红楼梦》写的是一个大家庭里面的复杂生活的故事，写得非常生动，写得和实在的生活没有两样。书里面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作者用熟练而艺术的写法写出来，可以叫读者看出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独特的个性。有人统计过《红楼梦》一共有400多人物，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男女佣人、乡村的妇女以及唱戏的等等不同的人物。作者将每一个人物都写得那么生动，有感情，每一个人物都是用最恰当的语言写出他们的精神和神气。这是《红楼梦》比别的小说最显著的特点，写一个封建时代很复杂的大家庭。如果想把人物和事情都掌握得很清楚，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作者很技巧地写得那么生动有意思的故事，所以这部书在文学上的价值是很高的。现代语言学家王立在他著作的《中国现代语法》里，多半用《红楼梦》上的语言做例句。《红楼梦》上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在语言上的运用也具有很惊人的力量，发展着中国文学语言传统的优良。他讲每一个不同阶级的人所说的话，因为身份的不同，他们所说的话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红楼梦》这部书在研究中国语言发展上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四，昨天我去拜访一位美国朋友，恰巧他不在家，他太太开了门，对我用很熟练的国语说：“对不起，我的先生不在家，他去参加朋友的鸡尾酒会去了，请进来坐一会儿，他马上就回来了。”于是我就进去了。他们的房子虽然不大，家具也都是旧的，可是布置得很好，桌子上摆了几件精巧的小玩意儿。我和他谈了一会儿，巧极了。原来他是我念中学的时期，我们副校长白博士的女儿。因为我们学校是美国人办的，当初教育部有一个规定，凡是外国人办的学校，郑校长必得是中国人。我问他关于副校长的一切，他说他父亲5年前就死了。他说着心里有点难过，他说刚好是他进大学的那一年。我问他是学什么的， 他说本来他是读英国文学的，后来对中国语言发生了兴趣，又学中国文学了，同时也学习了一点中国语言。他不但学了国语，而且也学了一点福建话。他说他当初学福建话并不是要用它，没想到学了之后，恰巧她丈夫被公司派到福建的分公司去当副经理，那儿的语言她连一句也不懂，所以买东西或是和别人讲话都得她给她当翻译。正谈着的时候，那位美国朋友回来了，一定留我在他们家里吃晚饭。吃饭的时候到饭厅里一看，你猜怎么着？中国饭。美国朋友说，这都是我内人做的，他做了两个菜一个汤，红烧豆腐、红烧鸡、猪肉白菜汤。五，在一位近代名作家的文记里有两段日记，写得很好，现在把它折要写在下面。3月13日，今天天气很暖和，小鸟很早就在树上叫起来，我走到花园里散步，我在草地上许久，我差不多不用思想，在短时间我竟忘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记起来了，我记起我的童年就是在花园里度过的，我父亲的花园，草地、高楼、假山、运动的器具，我的童年。那时候有一个男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在一处的时间不过两年，他就忽然得疾病死了。我为他哭过许多次，然而不到几个月的功夫我就忘了他，这许多年来我都没有想到他。3月14日，上午来了一个意料不到的客人，这是我父亲，是的，十几年来被我忘记了的父亲，我脱离了家庭以后，就不曾见过父亲。我们甚至没有通过一次信，关于家里的事，我只知道我母亲死了。我第一次遇见孩子，从他口里得到母亲死了的消息。父亲的确老了，在分别了十几年以后，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只有那声音还没有大的改变。十几年前，我和父亲分别，我如今在父亲的身上看见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坐在我对面，头发完全都白了。父亲一开始就和我谈起母亲的死，他说我离家以后，母亲不住地想念我，他常常带笑地和父亲说起我回家时他怎样待我。一个星期过了，我并没有回家，后来几个月又过去了，我还是不回家。他想和我通信，甚至一想到来说服我回家去。我不回去，母亲的挂念也不会减轻，她的身体实在受不住。父亲虽然向她说明我没有死，但是她还不肯相信。她几次梦见我，她说我一定是死了。她时常表示后悔，说当初不应该让我脱离家庭。父亲说到这里已经费了不少时间，我的母亲，她这样的关心我的安全，他这样对我的爱情，而我竟一点儿也不知道。现在他死了以后，在我不能够对他做出任何一件事情来表示我的感情的时候，他的真面目才清楚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可是太迟了，我和父亲哭了一会儿，现在我们又是父女了，从前的一切完全成了过去。我在他的身上好像又找回来了那个爱我的父亲。他又用温和的调子继续说话，他说他从母亲死了以后，他曾经和一个少妇结婚，但不到两年跟他离了婚远走了。 在一年内他好像老了十年，他又说让我重回到自由人间，重回到亲爱的家庭，只要我答应跟着他回家去，继续过从前那样的生活，他求我这样做。他说他活着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说他已经明白了从前的错误，他希望我念着父女的感情。他现在老了，他要求我回去承继他全部的财产。他又说我已经够吃苦了，我也算尽了我的责任，现在也应该休息了。他说了以上种种的话，现在他和我谈话不像父亲和女儿，倒像两个朋友。他的话句句我都听进去了，然而我不能够马上回答一句，我的心乱了。父亲需要你的照应，你看你也比从前瘦多了，你还记着从前的事吗？不要提他了，我现在已经后悔了。答应吗？我不能够。你不回去吗？那么我回去了，以后我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如果以后你改变了心思，你设法通知我，我还是一样的欢迎你。他最后又加了一句，只是恐怕我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了。我去了，父亲终于说出这句话，如果你不改变心思，我就再没有机会看见你了。我去了，他又重复了一句，声音更无力了，但是他并不走。我希望他在这儿多留一会儿，但又希望他马上离开。六，中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最早的国家之一，老百姓十分之九都是耕田的，所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产。六，中国是世界上农业生产最早的国家之一，老百姓十分之九都是耕田的，所以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生产经验和农业的知识。中国农业从来都是靠人工生产，这种人工生产在中国是非常进步的，一直到现在也还是有效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方法。为了长时期的封建统治和近年来发生的内战，所以在农业生产方面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了。农业破产，人民的生活困难，哪里还谈得到农业科学能够发展呢？近些年来，政府很重视农业科学，也建立了专门研究农业的机关。中国的土地很大，各地方的泥土的性质不同，天然条件十分复杂，有的土地出产得很不理想，有的地方出产得相当丰富。有的地方的米每年可以出产好几次，而人民当作副食品的农业副产品，如菜和豆子一类的，长得都很壮大，有的地方甚至于连草都不长。农业专家都在想法子研究，同时也在研究如果有了灾害，怎样使它减轻了所受的损失。七，我很早就想去拜访归副主任，巧得很，昨天在一家文具店买文具碰见他，我说我早就想看您去，他说今天这么巧，走到我家去，今天约了几个朋友到我家去吃饭。我说您有朋友我不必去了，归副主任说都是熟人，大家在一起谈谈。归副主任人好极了，而且学问也好，但是有一个短处，无论是对谁讲话总是有头无尾，一会儿说东一会儿说西，没有一个系统。初次和他见面一定认为他是一个花言巧语非常不可靠的人，可是和他相处的日子久了，熟了之后才了解他是一个好人。他在我们学校当教务处的副主任已经20年了，有好几个机会他可以当主任，但是学校都没给他。我看他对这个倒无所谓，不过有时候他也说，我大概永远得给人家做副手了。现在这个时代，少壮的人才能够做重要的工作。 我这个年纪想晋级大概是梦想了。八，费正炳小姐前天开车到城外头去，汽车出事了，受伤很重，直到今天还没脱险呢。据医生说，即使他性命没有危险，他的脑力将来很差，不可能再继续的读书了。费小姐人很聪明，书念得非常好，真是可惜，这次车出事真是意料不到的。他车开了很多年了，开得很熟悉，而且他路也很熟，怎么会出了事呢？可能是他车开的速度太快，正巧对面来了车，费小姐的家不在这儿。他父亲在日本的中国领事馆做副领事，母亲在香港，就他一个人在这里读书。昨天我们几个同学一块儿到医院去看他，他的头用白布包着，睡在那里，嘴里不住地说梦话。我听他好像叫妈妈，希望他能够复原出院。九，张大文从小就没有了父母，他在最困苦的生活里长大的。后来他到了外国半工半读，终于得到了博士。有人说，像他那样从小就穷苦而能得到博士，真是梦想不到的。张大文得了博士之后就回国在大学里当教授，他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不知不觉的已经有十几年了。最近大学的校长辞职了，大学想请张大文做校长。张大文说，我教了十几年的书，也写了不少的书，我只知道积蓄研究学问，什么晋级了，做主任，做院长，甚至于当校长了，我心里从来没想过，我就觉得教书写书是最快乐的事。十，上午最喜欢在端阳节看赛船，今年端阳节他又去看赛船。他到了河边，看见河里参加比赛的船比前几次更多了，每条船上都有二十几个人，都是年轻的壮士，船头船尾挂上了旗，在比赛的时候各个壮士同时努力，那些船在河里好像是向前面飞的似的。上午越看越高兴，觉得他也像跟着飞起来一样。他看完了赛船，沿着河边走到码头，忽然看见了一个人，真是又惊又喜，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乐。原来他看见他多年不见的女同学了，他看见她那种又美又端庄的样子还和从前一样。他赶紧走上前去和她说话，他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他说，今天遇见真是太巧了。接着又谈起了过去的事，他还把他家的电话号码写给他了，后来他们时常来往，感情越来越好。有一天他们共同聚名请客，原来是他们结婚。这一天恰恰是第二年的端阳节。十一，语言学家把世界各种语言分为若干语族，在各种语族里比较主要的是印欧语族和汉藏语族。中国语言以汉语为主，属于汉藏语族，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有些学者研究汉语的发展过程，把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是上古汉语，那就是纪元前600多年左右的时期所说的汉语。有人说，中国古书《诗经》《尚书》就是当时的语言。第二期是中古汉语，那是纪元后六七世纪，就是中国唐朝前后时期的汉语。当时有些研究语音的学者写了几种关于语音学的书，这些书就可以代表当时的语言和语音。第三期是现代汉语， 那就是现在的普通话。现在中国人能说普通话的占中国人口总数四分之三。这里所谓普通话，当然不是专指中国北方人所说的普通话，而是指着广义的普通话。这种广义的普通话又可以分三大类。第一是北方的普通话，可以用北京话来代表。第二是南方的普通话，可以用扬州话来代表。第三是西南方的普通话，可以用成都话来代表。这些说普通话的各个地方，不论离着多么远，可是语言的差别并不太大。一个从西南部的云南省来的人，和一个从北方的东北几省来的人，他们说起话来可以互相了解的。由此可见，在中国说普通话的地方是多么的广大。十二，张先生送给我一本小说《老残游记》，他对我说，这是一本有名的小说，作者是清朝末年一位很有学识的人，他不愿意做官，可是很关心国家大事和民间的困苦。他在山东各地一面游历一面行医，把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记下来，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老残游记》。这本书的内容有一大部分写的是清朝末年做官的情形，当时做官的多半是喜欢向人民要钱，当然不是好官，人人都要骂的。可是这本书里写的不是要钱的官，而是写的不要钱的清官。他认为清官不一定是好官，他写清官害民的故事非常动人。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写作的技巧。在这本书里，不论是写人物写风景，所用的文字多半是有创造性的和口语化的，所以在文学上也很有价值。十三，我有一个外国朋友最近研究中国语文，今天他来问我，在中国的字和词儿里什么是副词。我对他说，很好的狠字和他才去的才字都是副词。换一句话说，凡是在动词或者是形容词前边附加的字都是副词。他又问我，什么叫词头和词尾呢？我告诉他，在中国语文里，所谓词头就是在一个词的前头附加的一个字，就像第一、第二的第字和老张、老李的老字都是附加的词头，可是这类的字并不很多。至于什么是词尾呢？那就是一个词的后头附加的字。比方说儿子、刀子的子字、石头、木头的头字都叫做词尾。在北京话里附加词尾的很多，比如花、画、一会儿等等的儿子都是词尾。他又问我，句尾和马子是什么意思？我说，句尾就是一句话最后那个字，比方说你吃饭了吗？妈子就是句尾。至于马子这个词儿，是代表钱的一种东西，比方说打麻将的，他们当时多半不用钱，是用马子替代钱的。十四，上长素写完了博士论文，拿来给我看，我详细的看了之后对他说，这篇论文不论是内容或者是文字都是非常的好，预祝你就可以得到博士学位了。不过有一件事我要请问你，除了这本正本之外，有没有一本副本？假如没有副本，我建议要预备一本副本。 一来是自己可以随时看看，二来是万一正本不见了，你还有一本副本呢。他说好，你这建议很对，我这就开始照着这本再写一本副本。十五，中国在民国初年，国内常有内战，各地方的人民不但在财产上受了损害，而且身体也往往失去了自由。许多身体强壮的青年被拉去当兵，参加内战。当时的人民对于这种行为叫做拉壮丁。被拉去的壮丁既然是被逼迫的，不是自己愿意的，所以就想法子逃走。他们一遇见可以逃走的机会，就脱下了军服，换上了便服逃走。在逃走的时候碰巧没有人看见，那就算脱逃了。如果不巧被人发现了，那就把他们当作逃兵，他们的性命就太危险了。所以那些被拉去的壮丁只好跟着去打仗，可是他们心里是不愿意参加内战的。十六，有一个外国人对中国语文很有研究，他说研究中国语文在学习说话和认字念书方面倒没什么困难，最困难的是学习中国的俗语，因为有些俗语在书本上既然学不到，而且在学话的时候也未必能学得到。有的时候有人说出一句俗语，简直是一点儿也不懂，甚至于把这句俗语用文字写出来，照着文字的意思去研究，也研究不出来是什么意思。举例来说，前天我问一个中国朋友，你每天工作完了之后为什么不想回家呢？这个中国朋友说，我每一次回家刚一进门就看见我太太一脑门子官司，所以我不想回家。当时我听了之后简直是不明白他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请他给我讲解，我才明白原来那是一句俗词。一脑门子官司就是脸上有不高兴的样子，换一句话说就是脸上带着很不高兴的样子，就像要和人打官司似的。后来我对这位中国朋友说，谢谢你，我又学会了中国一句俗语。十七，中国在对日本抗战的时候有一个标语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个标语的意思是表示一面要抗战，一面也要建国，而抗战必定是胜利的，建国也必定是成功的。从这个标语里可以看出来，当时全国上下对于抗战建国这两件大事是有决心和信心的。后来经过了八年的时间，抗战果然胜利了，可是建国呢，是不是也成功了呢？有人说建国虽然没能成功，那是受了抗战的影响，因为在抗战期间不容易有什么建设呀。也有人说建设的具体办法早就有了，而且增建了很多公路，也建造了不少大工厂。十八，张先生有一个好朋友，从前做过副总统，在他没做副总统之前，他们两个人都在一个大学当教授，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他们都在壮年，除了教书以外还都有一个副业。张先生喜欢编书，主编一部词汇和一部文学丛书。他这个朋友一面帮他编书，一面还在通信社工作，后来就选上议员了，又过了几年又选上了副总统。在他做副总统的时候，有一天想约会张先生去谈谈，张先生不愿意，就说教书太忙脱不开身，把这个约会推脱了。过了几天，这位副总统亲身到了张先生家里来看张先生，见了张先生的面就说，我们是老朋友，也是最好的朋友，所以我特意来和你谈谈。他们两个人谈到从前在一块儿教书，一块儿编词汇和丛书的时候，两个人都非常高兴，好像他们又回到了当年壮年时期。 十九，今天我接到一个电报是密码的，我正在找密码电报的本子，我的太太告诉我，报上有一个广告，有一家百货公司大减价，各种货物折价出卖，有电视，各种工具和农具等，都照原价折半。我们的电视早就坏了，恰巧遇着这种减价的机会，我们去买一个吧。我说我正要翻这个密码电报，等我翻完我们一同去。他说你翻电报起码也要用半个多钟头，我不等你了，速性我自己去买吧。他说完了就自己去了，过了一会儿他空手回来了。我问他怎么没买电视呢，他说我走在街上正好遇着唐太太了，他说他才从那家减价的公司回来，那家公司的货物折价倒是折价，不过都是一些残余的旧东西，不值得买的。我听了之后就不想去了，就在半路上折回来了。二十，昨天晚上弟弟在家温习功课，他说我先读英文，等英文读熟了我就念历史，历史念会了我才睡觉。我说很好。过了一会儿他来问我，念书为什么必得念熟了呢？我说念熟了，一来可以永久不忘，二来将来就会运用了。俗语说熟能生巧，那就是说无论做什么，如果熟悉了之后就能生出了技巧。他听完了之后就去念书。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来问我，历史上的晋国是不是就是晋朝？我告诉他晋国是晋国，晋朝是晋朝，不是一样的。晋国是在周朝末年战国时代以前的一个国，那时候中国国内分为很多小国，晋国就是这些小国里的比较大一点的国。至于晋朝，那是在三国以后，那时候中国国内已经由晋朝统一了，除了晋朝以外没有别的国了。二十一，连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他说我参加国民党做党员那是很早的事了，那时候国民党还不能公开活动，我记得我在一个钱庄的后面的一个屋子里敬见孙中山先生，他的态度又庄重又和气，他对我说救国救民是我们的责任，只要有信心有决心一定能达到目的。我听了之后很受感动，认为无疑的我应当尽力去做。当时我的太太曾经对我说过，以你们几个人的力量想要救国救民简直是白日梦。我说像你这种人应当换换脑子，后来我就把整个精神全都用在党的里面，索性连家都不回了。这些事都是若干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可是我一定要用我的残年给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多做一点事。二十二，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就喜欢作文，每次做完了文送给先生看了之后，先生就在我的作文上写一个甲字，甲是表示最好的意思。别的同学的作文有的是乙，有的是丙，甚至于是丁，丁就是表示太不好了。有一次在大家作文之前，先生说一篇写作最重要的是意思，我早就给你们讲过了，可是还有更重要的是写作的头尾的意思要一样，不然的话就不是好的写作了。